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第74讲。在过去几堂课里，王老师分别谈到了方言、圣灵的恩赐，也谈到了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今天王老师将谈的是恩赐的获得与操练。亲爱的朋友，我们只要活在世上一天，就有一天的烦恼与困难等问题需要去面对。因为只要我们还住在肉身，还在这世界，就免不了有肉体的麻烦。但是我们赞美神，神的话语已将方法、能力和权柄给了我们，叫我们对付魔鬼，对付肉体。来，这时候呢，让我们听课，明白恩赐的获得，并学习恩赐的操练，努力来造就自己，并且去帮助别人。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再会了。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圣灵论，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圣灵的象征。圣经用一些记号，或者是圣灵的记号，那么有一些明显的记号来代表，来象征圣灵。那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来更加认识圣灵。圣灵的象征有很多记号，例如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耶稣受洗的时候随即从水里上来，他受了洗从水里上来，然后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这是约翰看见的哈。约翰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耶稣的身上。好，这是马太福音3章16节。圣经有很多3章16节都很宝贵，那么这是其中一个，马太3章16节提到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好，这个像鸽子一样降下，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让施洗约翰认出这一位就是神所选立的，在他以后来可是却要比他更伟大的这样一位，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羔羊，这是神的儿子。就是借着这个有形的一个记号，像鸽子一样降下，然后把耶稣显明出来。好，这是第一个记号啊，用鸽子来做象征。我们知道鸽子到现在到西方主要的意思都还是在象征的和平，那么在特别在西方的政治界用鸽派跟鹰派啊来做区别。这个鹰，老鹰的鹰是代表主战派，这个鸽子代表这个主和啊和平。耶稣的确啊，这个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耶稣的确他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使我们与神和好了。好，这个是第一个记号，像鸽子一样降下，显出这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第二个记号啊，马太福音3章11节，这个我们讲过啊，这也是施洗约翰讲的。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是呢，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 来给你们施洗。好，这个火的比喻圣经讲很多次，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提到圣灵与火，圣灵与火的洗。好，那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圣灵也像火焰一样降下。那这个火我们曾经解释过，一般人想到火的以为就是很火热，圣灵来了让我们很火热，这是对的。但是火更基本的意思是什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提到圣灵与火的洗，我们曾经解释过，这个火更基本的意思是洁净的意思。水只是外在的洁净，这个火圣灵如火一般，是把整个都洁净了。我们知道火来做消毒的工作比水还更彻底，所以甚至于到有一天这个天地都要被火焚烧，因为这个天地都曾经被玷污过，大地被人类玷污过，这个天也被堕落的天使玷污过。所以这个用火来焚烧融化，然后重新塑造一个新天新地。所以这个火更基本的意思是洁净，而洁净之后当然有火热跟能力会出来。好，这个是谈到圣灵很重要的。很多人想要到圣灵只想到从圣灵得到一些恩赐跟能力，但我们不要忘记圣灵是圣洁的灵，是神圣的灵。所以圣灵带来火一般的焚烧跟洁净，这也是火这个象征很重要的含义。当然火也能够把我们冰凉的心，我们冰冷的心把它融化，把它温暖，把它燃烧起来。愿神也借着圣灵的火洁净充满并且眺望我们，让我们脱离自己的冰冷，脱离自己的不冷不热，能够成为一个火热的人。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三个象征，圣灵不但像火，圣灵也像水。圣灵像水，比如以赛亚书44章，以赛亚44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这边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好，这边说神用他的灵来浇灌雅各的后代，然后他前面用水浇灌口渴的人，用河浇灌干旱之地，用他的灵浇灌他的后代，将他的福浇灌他的子孙。好，这里可以看见他用这个水，用这个水，用这个河流来象征或者来做圣灵的一个记号。圣灵像大雨浇灌在我们身上，像河流浇灌干旱之地。好，这个象征也是很有意义的。浇灌口渴的人，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神会来滋润，来浇灌，来满足我们。我们原来的光景像干旱之地，因为圣灵如河如江河一般浇灌我们，我们才得到了滋润。好，这个是以赛亚44章的一个象征。这个我们知道浇灌不是像喷几滴的水那样子的勺，浇灌像大雨倾盆一样这样子，因为神是丰富的。接下来主耶稣自己也是曾经用水来比喻圣灵，这是在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9节，37到39节这边说，这个节起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好，耶稣只是说到他这里，到他这里的人呢，我们如果渴了可以来到来就近耶稣，那么我们相信他，那么我们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旧约的应许，耶稣说现在要应验的，现在要兑现的，现在来亲近主，来接受，来相信主，我们就可以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从这个干渴啊变成泉源永流不绝，源源不绝。那耶稣其实在节期的末日并没有直接解释这件事情，他没有解释说活水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这是约翰做的解释，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那么约翰是在五旬节之后他才来写这个约翰福音，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看见耶稣得着荣耀，圣灵降下了，所以他就明白过来，原来主耶稣讲的这个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会领受圣灵，而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像泉源一样一生永流不尽。我们已经有这么大属灵的特权，有这么大内在的宝藏，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权力睡着了，我们是从里面可以活出江河的，我们从我们里面可以涌出泉源的，不是只有几滴水而已，我们是像泉源一样一直永流不尽，因为神是无限者，神也是永远者。这个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提醒，也常常亲近神，从神支取这样的泉源，然后让这个流出去，因为这是一个干渴的时代，这个是一个干旱的时代，太多人需要这些泉水，每一个人都需要，愿神使用我们。圣灵还有什么特征呢？圣灵有时候用这个风或者说用气来做一个记号，例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当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好了亚当以后，用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从一个肉体，这个属地的肉体，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灵从哪里来？灵就从神来，神的气就是灵，所以灵要用气来做一个象征。那这个气到底有没有？当然有，可是看不见啊，可是它存在。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跟尼哥底母来谈论这个重生或者谈论这个永生的事情，当他跟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这件事情，尼哥底母觉得很困惑，耶稣就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我跟你讲你必须重生，你还听不懂的话，那么其他人怎么办呢？那么耶稣就进一步解释，他没有责备他，耶稣进一步解释，他说这个重生好像什么，他说好像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了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个从圣灵生也是如此，就是说你看不见圣灵在哪里，就好像你看不见风在哪里，你不知道风是从哪里吹出来的，风的来源是哪里，你也不知道风的去向是哪里，你不知道，你看不见它，可是实际上它在，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在。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不见，可是它吹过树梢，你看这个树的尾巴会摇动，有时候风很大，像南部或者这个像华南沿海啊，包括啊台湾香港东南亚很多地方，不但有风会吹动树梢，还有台风能够把整棵树拔起来，把电线杆吹断，甚至把整个房子吹倒的， 风你看不见它，可是它那么厉害，它吹过你的头发，你的头发会飘扬起来，它是那么真实。所以不要说看不见的就不存在，其实你可以感受得到。好，从圣灵生也是如此，我们看不见圣灵怎么样生我们，可是圣灵感化我们的心，我们悔改，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以后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真的发现自己已经重生了，已经从圣灵生了，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所以这里用风来象征，来做一个圣灵的记号。那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又讲了一次，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然后说，愿你们受圣灵。耶稣吹了一口气，然后他们，然后说，你们受圣灵。好，这个气，神的气就是灵，他们就受圣灵，是他们受圣灵。好，这个我们看见，其实这是一个圣经的难题啊，因为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才领受圣灵的浇灌，可是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他们耶稣说你们受圣灵。那到底是他们已经受了圣灵，或者是等到五旬节那天才受圣灵呢？好，这个圣经的一个难题可以这样解释的。我们在上上一次的时候也稍微提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快要结束的时候所讲的受圣灵，可以说是在做一个预告，一直到五旬节那一天才兑现。就好像做生意的人，他用支票，他写一张支票，有时候那个金额很大，他带现金可能不方便或很危险，他就写一张支票，说好五万元，或者说五十万元啊，他上面有他的盖章，还有银行的号，银行给他的支票号码。那么这个的支票是算数的哦，他可以拿着这个支票，过几天照上面所写的日期，就到银行就可以兑现了。所以这些耶稣的门徒也很可能就像领受了一张支票一样，耶稣吹口气，然后他们就得到这个圣灵，要被圣灵浇，他们要被圣灵浇灌的这个应许，他们这样相信，就这样接受了。然后过不多久，他们果然就被圣灵浇灌，圣灵充满在他们身上。好，这很可能是这样的意思。那谈到这个吹气，我们已经看见了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吹气进入亚当的鼻孔，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这里耶稣吹气，然后就使他们受圣灵。你知道有些人就因此所以想要效法基督，哇，这听起来好像很虔诚，要效法基督就吹气叫人家受圣灵。我们在以前曾经提过，这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只有上帝，耶稣是上帝哦，就只有创世纪第二章还有约翰福音二十章，上帝亲自吹气叫人家受圣灵。全本圣经这么大本，中文圣经和合本就有一百万字，从来没有别的人，伟大的那一些先知使徒等等，没有一个人敢用吹气的方式叫人家受圣灵。圣灵从你的肚子里面，从你的嘴巴吹出去，然后跑到人家的身体里面去，这样对吗？不对哦。我们虽然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没有错，那是表示说我们不把神的荣耀，把神的生命，把神的爱能力等等彰显出来，不表示说圣灵好像一口气然后从你里面跑出来，然后跑到对方肚子里面去，你可以分享给他，不是这个概念。这样做有一点冒犯神，有人甚至说你吹那个什么气，二氧化碳吧， 这样讲好像有点不恭敬，但实际上也是合适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吹出来的气怎么是圣灵呢？有人说，这样我一吹气对方就倒下去了，叫做圣灵的击倒，这是现代有某些这个极端教会的流行。圣经没有这样的名词，圣经没有这样子的榜样。上帝自己的灵，他自己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充满人，不是我们用吹气的方式让人家来吸这一口气就得圣灵，这样子太冒犯了。好，这是顺便提的。关于这个风或气，其实在五旬节那一天又出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天，当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忽然有响声下来，好像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你看这个风或这个气又来了，又来了，这是大风吹过，充满整个房间，圣灵充满着整个聚会，这整个祷告会里面。好，这是大风吹过，有时候圣灵像微风一样，有时候像强风，有时候是微小的声音，有时候这边说是大响声，是不是那第二章的大响声？所以神的灵是无限者，他可以那样子的温柔的，他也可以那样子的强烈，这是神随他自己的意思，然后吹过就充满他们所做的屋子。好，这是关于风跟气好几节圣经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记号，就在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他们这样聚会的时候，这个圣灵降下的时候，像大风吹过，又像什么？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好，这个火焰我们讲过了，火焰，圣灵像火一样在我们里面来洁净我们，也来焚烧来是眺望我们。另外除了火焰，这边说圣灵好像舌头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这个舌头这是一个象征啊。这个舌头落下去有什么结果表现出来呢？结果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结果呢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这个舌头进来，他就讲起道来了，就得到一种属灵的口才，本来没有学过外国的那些外邦的语言，可是突然就会讲了，为了布道的缘故，圣灵给我们属灵的口才。这是舌头这个象征，舌头这个记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月神的灵像舌头一样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都能够做先知讲道，有都有这样的口才，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能力来为主做见证。我们知道神所重用的仆人，或者说神话语的这个媒介或器皿，并不是说天生每个都是那么会讲的，有一些他天生甚至也是拙口笨舌，可是却因为神的灵感化或充满他的心，他所勇敢的流畅的滔滔不绝的来传讲神的道。这在中国有太多的例子了，其实这也是世界这整个教会历史上的一个新鲜的事情，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时段，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子，有那么多基层的农夫、渔夫、工人，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很多可能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而已，可是因为里面充满着神的道、神的灵，受神的这一个锻炼跟使用，受神的感动跟引导，哇，就很有勇气的，而且很有热诚的，有能力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情辞迫切这样子来，甚至也让人家听得很扎心。这一种情况是一个教会历史的新鲜事情， 在教会历史里面，大部分的讲道的人都是白领阶级，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啊，都是文化比较高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可是今天在中国却有最少有50万甚至100万以上的这个讲员，他们是很基层的。我们这样讲并不夸张，因为如果一个家庭教会是30个人，那么乘以100万那就是3000万，但其实中国的基督徒不止3000万了，所以有100万个以上的教会，或者说有可能有100万个这个讲员，那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新鲜的事情，这是什么？因为圣灵像舌头一样，我们里面领受神的灵，被圣灵感动，我们就可以羡，我们不但可以羡慕做先知讲道，我们就真的可以替神来做出口了。王老师一想，你们一定听得出来，这个王老师本来也不是什么很会讲的人，按照我的本性，原来我就是一个很害羞的乡下人，是个种地的人，可是今天就常常要讲，这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这是神的拣选，也是因为里面有神的道跟神的感动，也就不顾自己的左口笨舌，也就敢这样子到处讲，而且也有很多的回应说得到了帮助，这是神自己的使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可以这样羡慕的，羡慕做先知讲道，神的灵会像舌头一样落在我们身上，会帮助我们。王老师以前是一个三板的讲员啊，三板啊，除了呆板以外啊，这个讲道的时候还常常看天花板、地板跟黑板啊，不太敢看人的。原来是这样子的人，可是到今天虽然还没有很大的进步，可是却常常在讲，一直讲，讲不完。那这个是圣灵自己的工作，神的道在我们心里，神的灵在我们里头，神的灵像舌头一样，我们就可以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可以说出对方听得懂的话来。好，这个是另外一个特征，像舌头。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特征，这是圣经很多次来讲的一个特征，就是圣灵好像油一样，好像膏油一样。好，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第一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八节，十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这里提到用圣灵和能力来膏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膏就是抹油的意思啊，圣灵像油一样抹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就得到了这样子的能力来进行这传道的功夫。好，所以我们也需要圣灵的膏抹，圣灵的膏抹像油一样抹在我们身上。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情。这个这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也可以翻译成都有知识。好，这里提到圣灵，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这圣者当然是在讲上帝，我们从上帝得到了恩膏，这恩膏当然是讲圣灵像油一样膏抹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心里就开窍了，可以知道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该知道的事情，或者说让我们都有知识。你看这个知识又来了，这个知识讲的啊，就是那个关于救恩、关于神的旨意的一些伟大的事情。好，这也提到圣灵的一个作用，恩膏的结果是让我们有属灵的知识。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处的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是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好，这里提到了四次的恩膏，这个恩膏从主领受的恩膏常存在我们心里。好，我们知道其实今天主耶稣已经升天了，在父的右边，所以是哪一位在我们心里呢？是圣灵在我们心里。你说耶稣在你心里也没错，因为圣灵是耶稣的灵，耶稣也不受这个肉体的限制，他虽然身体升天了，他的灵的确可以在我们心里，可是更准确的说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那圣灵在我们心里有什么结果？圣灵的恩膏使我们怎样？不许，如果没有人可以教导我们的时候，这个神的恩膏也可以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听从人的教导，因为有一些教师他也是圣灵的工具啊，圣灵赐给一些人教导的恩赐，所以我们不是拒绝人的教训，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我们不是依靠人的教训，人可以教导我们，但是呢圣灵更可以教导我们，这两个是并存的，并存的。好，那么哪一个比较重要？当然是圣灵的恩膏比较重要。好，圣灵的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我们要按照圣灵的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这里提到四次的恩膏，你发现全部都是在讲教导的事情，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或者引导我们。所以圣灵的恩膏最在这里最重要的意思是让我们能够懂，能够明白真理，能够认识真理。所以今天很多人把圣灵的恩膏只解释成啊一种恩赐，圣灵的恩膏就让你讲方言，圣灵的恩膏啊让你会有什么什么啊医病赶鬼等等啊，当然这样讲也没有错，但是它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最基本的意思是教导，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这个教训原文的意思就是教导，这 didasco 英文翻成 teaching， 这个就是教导。我们知道这个和合本圣经是清朝的白话文，好，所以那是白话文的先锋，现在我们通常用教导，这个不是训话，其实训在中国古代也就是教导的意思。好，所以最重要的圣灵的恩膏是教导我们认识真理，所以对真理的知识是上帝多么看重的事情啊，也是圣灵一个很主要的作为。愿神让我们对圣灵的恩膏有准确的了解，不要偏到某一方面去，那是其次的，对真理或对神的了解认识，这才是最重要的，优先次序不要弄错了。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处关于圣灵的恩膏的另外一节圣经，这边是其实是提到主耶稣，希伯来书一章九节，希伯来书一章九节。好，这边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边提到谁能够被恩膏呢？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人能够被恩膏。耶稣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如果效法耶稣，弃恨恶罪恶，喜爱公义，神就乐意膏我们，神乐意用喜乐油来膏我们。但是无论怎么膏，我们都不能比得上耶稣。上帝说用喜乐油膏耶稣胜过膏他的同伴，谁是耶稣的同伴啊？就是我们啊，他是长子，我们也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家，我们就是他的同伴，神的儿女就是耶稣的同伴了。我们也可以领受神的恩膏，只要我们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一个圣洁的人，就是神的灵最喜欢充满的人。所以要被神的灵恩膏或充满，最基本的条件是这样子的圣洁跟渴慕，并不是说你花几天的功夫来参加一个特会就一定被恩膏，也不要以为很热烈的现象就表示是圣灵的充满。其实
只要是喜爱公义，恨怒罪恶，这样子来渴慕神的，神乐意膏我们。而这边喜乐的油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服侍神是需要有喜乐的油，圣灵用喜，上帝用喜乐的油来膏我们，也就是说从圣灵而来的喜乐是我们持续服侍下去的力量。我们要能够长久的服侍，能够活泼的服侍，那个喜乐的灵是很重要的。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就有一个是喜乐，喜乐。好，所以用喜乐的油膏我们，我们才可以像长长久久的服侍下去，才不会倦怠疲倦，伤心退后灰心，软弱跌倒逃跑，不会的。我们会可以一直很活泼有力量的跟随主服侍下去，至死忠心，因为有喜乐的油膏我们。接下来我们提到第七个记号或者象征，就是圣灵好像酒一样，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使徒行传二章十三节，当使徒们被或者那一天聚会的众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人就讥笑他们，讥笑他们说：“啊，他们只不过是被新酒灌满的吧？”新酒就是刚刚酿好，把那个酒瓮打开，那个酒力是很强的。新酒的酒力很强，如果打开这个酒罐子、酒坛子很久的话，那个酒精就渐渐跑掉了，就没有那么强了。所以他们这么多人，哇，这个突然这样子讲起别国的话来，兴奋得不得了，很有能力。但有一些不相信的人就说他们是酒醉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灵像酒一样啊。会让人释放，会让得到释放。像彼得本来是一个没有什么学历的一个小老百姓，可是他被神的灵充满，他可以在官府面前，在众人面前很释放的大有能力的讲道。我们知道有些人喝醉酒的时候也很释放，哇，也很勇敢，所以有共同的象征。但是醉酒不能代表圣灵充满，只是说有类似圣灵充满那样子的释放。可是醉酒有一些丑态，那个不是圣灵充满的。如果有人圣灵充满，可是所表现的这是一种丑态，那个不是神的灵，那可能是他自己的灵，甚至也是邪灵的假冒。圣灵是没有那种丑态跟混乱的，但是圣灵的确会给人释放跟喜乐。好，接下来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也讲到类似的事情。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你看这边又把酒跟圣灵充满又拉在一起了。换句话说，被圣灵充满有可能像喝醉酒一样。我们已经说过了，所有的比喻都不能完全的解释。喝醉酒有丑态，被圣灵充满是没有丑态，因为上帝是很美，是圣善美善的，不可能有丑态。所以这里谈到醉酒主要的象征是说那样子的释放，那样子的喜乐，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时呢，有一些人喝酒醉酒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有一些人喝的酒有很生气的也有，我们不钻牛角尖，不去谈这一些细节，反正所有的比喻我们只要抓重点就好，不能做这个每一面太详细的解释。这个重点就是那种释放跟喜乐。好，我们已经谈过了圣灵的这七个记号，我相信这些记号我们都可以拥有，而且可以让我们更认识神的灵。愿神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个基督徒或多或少都有着神赐予我们的礼物，而这些恩赐是需要操练的。 神赐给我们基督徒永生，我们有的是现在式的永生，也就是说，我们的灵现在就有神的生命，我们的灵现在就会有神的本性。只要我们多加操练，学会顺从神的灵，就是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我们就是让神的生命借我们的灵来掌管我们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献上自己，每天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凡事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那些不该看的，也就是不要看得太高。同时记得在配搭参与侍奉中去发现自己的恩赐，并且在主要的恩赐上专心侍奉，让那些恩赐的服事能够像火被挑旺起来。还要记得持守着仁爱、刚强、谨守的理念，勇敢的作为。在下一堂课，王老师会谈到旧约圣经中圣灵的特征与作为，别错过了。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